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天父，我们早晨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把我们心中的感谢、赞美、爱戴归给你，这全都是你的恩典。我们也深深地相信，虽然我们有许多的软弱和亏欠，但是在你儿子耶稣基督里，你却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也相信你乐意透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但愿早晨圣灵能够把这一段的圣经向我们解开，让我们这群愚顽的人可以得着智慧，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可以讨你喜悦，让我们对你有更深的认识，好让你的计划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真实，好让你的荣耀在我们中间可以彰显。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摩斯书第四章是先知阿摩斯对这以色列百姓所讲的第二篇的讲道。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那个背景，是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所谓情势一片大好的光景下面，他们的经济、他们的军事、他们的政治、他们各方各面都看起来好像是耶和华大大祝福他们的时候，先知阿摩斯却从神那里得到信息，要对他们说话。上一次的讲章，先知就已经责备他们不公不义，先知就责备他们对这贫穷人的欺压，先知也责备他们过着奢侈浮华的日子。我们今天来看先知对这以色列百姓讲的第二篇道。那这一篇的道基本上可以分作四个小段，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是对着他们生活上的责备。第二段是第四节到第五节，是对着以色列百姓在敬拜上的责备。从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就说出了耶和华神不离不弃的呼唤。十二节、十三节，那是最后严重的警告来结束这一篇的讲章。我们如果来看第一节的话，我们就会很惊讶，因为这一篇的讲章它跟其他的讲章一样，在原文中的第一句话都是 Hear the word， 听神要说的话。听神要对谁说的话呢？这一节告诉我们是对着那一群住在撒玛利亚。如果你知道撒玛利亚就是以色列的首都，是以色列最富有、最有钱、最有权的一群人，他对着住在这一群人中间的女人、妇人说话。这个中文不太容易看得出来，因为中文没有性别，所以如果说住在撒玛利亚的，你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但是在原文你是知道那是阴性的，所以是指的住在撒玛利亚的女人。他说你们这些女人住在撒玛利亚，这些有钱有势的女人，你们是谁呢？你如果读英文圣经的话，他是说你们是巴山的母牛。我们中文翻得蛮客气的，说是如，如的意思是什么？是像， 原文不是啊，原文不说你像啊，原文说你们就是啊，你们这一群巴山的母牛啊。那我们现代的人听巴山的母牛，我们不是太容易了解，对不对？当然你如果稍微读一点圣经，你大概知道巴山在圣经中是指着那一片水草丰富之地啊。那么圣经里面呢有形容巴山的牛有什么特点？巴山的牛的第一个特点呢就是 very powerful。圣经形容他们叫做大力。诗篇22篇第12节这么说，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所以巴山的牛它第一个特点就是很有力量，很有 power， 大有能力。巴山的牛第二个特点在圣经中是在以西结书39章18节，那里说你们必吃勇士的肉，喝地上首领的血，就如吃公绵羊、羊羔、公山羊、公牛，都是巴山的肥畜。所以圣经中形容巴山的东西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肥胖，很肥。当然有读圣经的人说，很可能住在撒玛利亚的这群有钱有势的女人，一天到晚吃喝玩乐，不只是有钱有权，当然也肥肥胖胖，也有可能。我很难想象在今天这个社会会有一个传道人讲到敢这样子的称呼女人，那么他很可能会被别人说你是一个大男人主义。先知为什么在这一篇的讲道一开始对着撒玛利亚的女人有这样子严厉的称呼呢？如果你对圣经有多一点的了解，你大概也知道，因为在神的创造里面，女人是神最高的创造，是神最好的创造。女人有一个神给她非常崇高伟大的职责，帮助男人。神在圣经中很清楚地给女人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是建立家室。一个社会如果当女人都败坏的时候，你可以很确定的知道这个社会已经无药可救。很多的人都说过，推动摇篮的手就是那个推动世界的手。女人可以说是任何一个社会道德底线最后的维系者。如果当女人堕落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全然没有道德了。听清楚，表示说男人肯定是先堕落的。一个愚昧的妇人，她不但不能够建立家室，她是会亲手拆毁。而一个愚昧的妇人，她所带来的伤害至少三代，她会跟上一代处不好，她会跟老公处不好，她也确定把孩子教得一塌糊涂。所以一个女人在圣经中有着极其崇高重要的地位。今天美国这个社会非常可怕的地方，就是女人已经没有什么太多道德的底线。最狠心莫过于母亲杀自己的孩子，而每一年在美国有成千上万的母亲 杀他还没有出生的孩子，并且还用着很好听的称呼叫做 poor choice， 我的身体，我有权利选择我要做什么事。我对着任何一个 poor choice 的人，我都告诉他，我也是 poor choice， 我也主张每一个人都应该管自己的身体，但是我觉得你应该管的不是去杀你的 baby， 你应该管的是不要跟不是你老公上床，这才是真正的 choice。 住在撒玛利亚以色列首都的这群妇女人，圣经说这一些人，他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困的，这是当时以色列社会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人用着钱，人用着权去欺压那些没钱没权的人。当一个社会不会尊重穷人，当一个社会不会尊重没有权利的人的时候，这一个社会在神的面前是要面对极大的审判。但是这一群女人她还有一个更大的麻烦，请注意看，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中文看不太出来这个说，这个说在原文里的意思是命令，是指使，是使唤。换一句话说，这些有钱有权的女人不只是使唤奴隶，不只是欺负穷人和他们的佣人，这些人他们的老公，中文翻作家主，其实原文就是他们的 husband， 就是他们的老公，他们对他们的老公也是照样使唤，当作奴隶一般，逼着他们的老公要来满足他们的奢侈、浮华、宴乐、喝酒。这是一个败坏时代非常可怕的现象。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些人如果在家里使唤她的老公，不把老公当作神所给她的保护和头的话，这些人在了教会，带到神的家中，也是一样的张牙舞爪，爱出头，有意见，就跟哥林多教会的姐妹差不多。现代有很多的女人以为自己是新时代的女人，以为自己可以不把男人放在眼里。让我提醒所有这样子的姐妹，夏娃从犯罪以后就是这样子，这一点都不新，这是最老旧败坏女人的品格。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美丽新造的夏娃，一个在基督里得胜有生命的女人，她生命的特点是温柔，是忍耐，是谦卑，是顺服。如果你读到这段圣经，你看到神借着先知阿摩斯对着以色列百姓什么样的人发出如此严重的警告的时候，我盼望在座每一个做弟兄的，你不要做无骨鸡 boneless chicken， 你要求主帮助你在家里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你要像一个男人肯负责任，你要像一个人男人爱主，谦卑的顺服的遵从神的话，做家里一个男人应该有的样子。我也盼望神祝福我们中间每一个可爱的姐妹，千万不要做巴山的牧牛。你知道现在的女人呢，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什么八几八零后九零后，现在我已经看到零零后的女人呢，不像女人，男人也不像男人，真的很糟糕。我们需要回到圣经的模式，男人要像男人，女人要像女人。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看《非诚勿扰》，如果你看那个节目的话，你就会发现基本上上那个节目的女人呢，都不太像女人，那男人也不太像男人。这是为什么在十月份的时候，那个节目里面有一个台湾的女孩子叫郑仁安的，长相实在是一般的，我们中间随便拿出来一个都比她漂亮。但是这么一般的一个女孩，矮矮胖胖的，她在那个节目中却得到全国人民热爱，许多人为她流眼泪，许多人为她祝福。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女人身上有女人的样子，她懂得什么叫温柔，她懂得什么叫谦卑。真是盼望神能够祝福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的女人要像女人。第一节圣经基本上就是告诉我们，神对着这样的女人，不像女人的女人，神叫他们听话。神说你们要听啊，要注意听啊。听什么呢？第二节就是告诉他们说，神要对他们说什么呢？一开始就说，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哎呦，这个不得了啊。神说话，只要是神说的话，严重不严重？神说的话本身就很严重，如果神在启示说话呢，那是严重的不行了，对不对啊？神其实不需要启示的，神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但是因为神知道人的败坏，因为人说话都是不算话的，所以神在这里说，我启示，就是告诉人说，我说的这些话是确确实实的，我说的话是绝对不会改变的。这够厉害了，还不止，我指着我的圣洁启示。什么叫做神的圣洁？有一个人说的真好，他说 The holiness is what God is， 圣洁就是神的本质，神就是圣洁的，神就是不会改变的，神就是绝对可靠的。所以这一句话等于是耶和华神在这里给了三重的保障，说他下面所说的这句话句句一定都会成就。那他下面说了什么呢？他说日子快到，很快很快。什么日子？当然是审判的日子。 到了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呢？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用鱼钩将你们剩余的钩去。这里啊，中文翻的钩子跟后面的鱼钩在原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字。那至于这两个字真正原来的意思，圣经学者到现在并不是有完全相同的看法。基本上大家研究来研究去认为，很可能就是当以色列亡国的时候，这一些的军人就把这些人一个一个的绑起来，然后就拖着一个一个的走，像拖着畜生一样拖着走。那个前面绑他们脖子的那些东西就是第一个钩子，第二个钩子是真的像鱼钩一样的，是有脚的，是带着刺的。所以圣经学者怀疑啊，是那些自己可以走路的还活着的就把他们绑起来，一个一个的绑着拖着，那后面那些死了或者是不能走路的呢，就拿钩子一钩拖着一起拉着走。这是一个何等悲惨的一个图画。他说你们这些人呢，必被人家绑起来拉着一个像拉畜生的一样拉着走，那不能走的呢，用钩子勾着你走，你们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投入哈门。这是耶和华说的。破口就是指城墙上被攻城以后打破的一个地方，叫做破口。这些人被抓着就从城墙的破口一个一个的走出去，直往前行。这个字很特别，这个字以前用过，在圣经里。在圣经里面什么用过呢？约书亚记第六章二十节，那里讲到以色列的百姓把耶利哥城打下来的时候，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直往前行，将城夺取。你注意到没有，圣灵故意用这个字让他们想起来当年神是怎么带领他们攻入敌人的城墙里面，直往前行去占领耶利哥。而如今他们因为背叛耶和华，他们要一个一个的被绑起来像钩子一样拉着，也是从城墙的破口直往前行，只是这个时候是被拉出去到被掳之地，投入哈门。哈门是什么东西？你可以去查很多参考书，但是基本上圣经学者如果要诚实的告诉你，就是不知道。有的人猜这个是外面丢尸首的地方，有的人猜是一个宫殿的储藏室，有各种不同的猜法。基本上就是把这些人带到一个叫做哈门的地方，至于是什么，我们到今天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放心，将来到天上我们一定知道，以色列的百姓一定被绑起来，一定被拉走，这是真的。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话不是先知说的。神对这他们这一群人的审判是如此的严厉。当一个人不公不义，当一个人欺负贫穷的人， 当一个人，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的时候，神的审判是必然要到达的。第四节、第五节是先知对着以色列百姓在敬拜上的责备。以色列人啊，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吉甲加增罪恶。请注意，伯特利跟吉甲这两个地方都是以色列非常重要的敬拜神的地方。伯特利，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那个是他们的祖先雅各当年逃他哥哥要他命的时候，在创世纪28章所发生的事情，梦中遇见天使，最后在那里立一个坛。所以那个地方是以色列的圣地，以色列人常常在那里要遇见神，因为神说我必把你引回到这里，我要在这里祝福你。他们在那里敬拜神，伯特利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地方，吉甲对他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